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日子啊，也很高兴在主日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一起学习分享他话语的时间。那么在我开始分享之前，我们来听一个圣经中的一个故事。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非常辉煌的王朝。那么他呢，生了很多的王子和公主。他的大儿子名叫暗嫩，他的第三个儿子名叫亚沙龙。那么亚沙龙有一个亲妹妹，同父同母的亲妹妹，名叫他玛。他玛非常的美丽。那么暗嫩是亚沙龙和他玛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暗嫩却犯罪，他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他玛。国王和他玛的哥哥亚沙龙都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所以国王非常的愤怒，但是他没有马上处置自己的这个儿子。但是亚沙龙却因为仇恨，所以他设计叫了他哥哥来，亲手杀了暗嫩。那么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以后呢，他就逃跑了，他离开了他的父亲。但是三年以后他回到了他父亲身边。那么当时这个国王因为实在是疼爱自己的儿子，所以最后他原谅并且再次接纳了亚沙龙。可是几年以后亚沙龙却谋反叛乱，要篡夺他父亲的王位，并且开始追杀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国王不得不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那么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猜到，我说的这个国王就是著名的大卫王。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诗篇六十三篇，就是大卫王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下的一首诗歌。那么我们说诗篇是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和丰富的那种情感而写的诗歌，所以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感情来读诗篇。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诗篇六十三篇。在诗篇六十三篇前面有个小 title 哈，我们看见他说大卫在犹大的旷野做了这诗。好，现在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带着丰富的感情，我们想象一下大卫当时写这首诗的那种情感，我们来读诗篇六十三篇，一起。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好，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可想切慕神。那么我会分三个部分来分享这个诗篇。首先我会仔细的来查考这个诗篇本身的意思，然后我们会思想一下这个诗篇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会给我们一样什么的启发和亮光。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首诗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好，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本身的意思。我们先来看它的背景。刚才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标题上，我们已经看见这个诗歌的作者是大卫，是大卫王，而大卫是在犹大的旷野写下了这首诗。那么从这个诗篇的第十一节上，他写到王必因神欢喜，那么就是说那个时候由那个大卫已经是做了国王的。那么在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大卫的一生有两次他逃亡到了犹大的旷野。第一次他是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他逃到了马云，犹大马云和隐基底的旷野。那么上个星期首播牧师讲到的时候已经仔细的介绍了那段时间的那个历史背景。但是这个时候，但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国王，但现在这个诗篇说大卫已经做了国王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大卫第二次逃避在犹大的旷野。那么就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他为了逃避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他来到了犹大的旷野，他写下了这首诗歌。诗篇六十三篇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我们刚才也读过了，非常感人的信靠和赞美诗。那在整个诗篇里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和对神的赞美。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景，你会觉得这个诗篇是大卫在顺风顺水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偶然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诗。但是你当你知道了这个背景的情况下，你就会对大卫对神的那种信靠以及他和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你会发出赞叹的。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呢更加很好的来理解犹大旷野，理解这首诗篇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看两张犹大旷野的照片。这第一张是犹大旷野的一个远景，第二张呢就是真正的你近距离看犹大旷野是什么样子。那么你从这个地方你可看见哈，犹大旷野是一个非常干燥极其缺水，没有任何的绿色植物和生命的迹象，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因此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面用了一句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句话了，你就知道大卫他是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下写下了这首诗篇。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经文的内容，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查考这个经文。首先第一个部分，神是我的渴慕，是记载在诗篇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神啊你是我的神，大卫在这里开门见山他就宣告这个神他所认识和敬拜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是他自己的神。所以在这里大卫要表达的是他和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为表达的是他对神的那种信靠和一个信心的宣告。那么第二句，切切地寻求你，切切地寻求你原文的意思呢是黎明的时候就起来寻找，早早地起来寻找，急切地寻找，意思是说天刚刚一亮，大卫刚刚睡醒，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地来寻找神，来亲近神。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这里大卫 把自己对神的渴慕可想构画成一个图画。那么在图画里面，大卫好像一个在旷野里沙漠里疲乏绝望的旅行者，在烈日炎炎之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喝到一滴水和吃到任何的食物了。这个时候他又渴又饿，疲乏至极，而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的身体和心灵都在渴望得到水和食物，而这个水和食物就是大卫渴慕的神。他是用心灵干渴、身体饥饿去形容他对神的那种极度的渴慕。好，我们来看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这里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解释。首先，这是大卫的一个回顾，意思就是说，大卫原来他没有逃亡之前，他在圣所里面他是可以跟民众一起到圣所去敬拜歌颂神的，他回忆那种欢乐的场景。那么在圣所里面，大卫面对着约柜，约柜是象征到神的同在、神的人能力和神的荣耀。所以前面他就是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那么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它象征到神的降临和同在，另一方面它象征到神的保护和看顾。第二方面，大卫想说的，从大卫的心底里，他是深深的渴望再次能够回到圣所来亲近神，这是他的盼望。所以他希望早一点蒙神的拯救，回到圣所来再一次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他从内心深处向神发出的一个祈求。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已经看见大卫他非常的爱神和渴慕神。他这个时候是在旷野里还是在难处之中，但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样我赶快的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打败亚沙龙，怎么样夺回他的王位。他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思想的都是神，他渴慕神，他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圣所瞻仰神，能看到神的能力和荣耀。他最渴慕的是神的同在。好，这就是第一部分。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神是我的满足，是记载在诗篇的3-8节。我们先来看3-4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对于大卫来说，他认识到神的慈爱比人的生命更加宝贵。生命虽然宝贵，但如果没有神的爱，就比死亡更可怜。而神的爱是什么爱呢？是圣约之爱，是神的应许，是永不会改变的。人间有慈母之爱、夫妻之爱、兄弟之爱、朋友之爱，但人间的爱是不可能永远长存的，是暂时的，是会改变的。世上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唯独神的慈爱是存到永远，永不改变的。大卫是一个渴慕神、认识神的人，他也是经历过神慈爱的人，所以他才能说出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句话。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在这里嘴唇不仅仅是讲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话语，他在这里是要表达一个全人的感受，因为这里是指一个整个人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大卫他愿意用整个生命来尽心尽性尽意的去赞美神。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大卫称颂神不是偶然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兴起，他称颂神是持久的。他说他只要活着，他就要称颂神，他要用他的一生来称颂神。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这里的举手是指祷告的意思。那大卫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要向神的至圣所举起手来。那么举手也代表了一种仰望的态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也举起来向着神，他是为了表达这么个意思。好，我们来看第5、第6节。 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此处的床上和夜更都是指深夜的意思，它的原文。那么在深夜里面，大卫是逃亡在旷野的，他一定感受到被人追杀的那种压迫，因而他很难入睡。但是呢，大卫这个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难处，也不是忧虑着未来，他祷告默想神，和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他思想神，他想到过去神是怎么样的帮助他，给他的一切的恩惠，平安就充满了他整个人。这就是大卫怎么样度过在旷野中的深夜。骨髓肥油在这里呢是指美食，它是预表属灵上的丰富。当大卫夜间反复的思考神、默想神、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大卫的心中就像满足了美食一般，他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在属灵的盛宴得以饱足之后，他的嘴唇就自然地发出欢乐的赞美，赞美神的伟大。好，我们来看第七、第八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因为你曾帮助我，大卫是一个感恩的人，他数算神的恩典，神过去曾无数次地帮助过他，他确信他今天也必蒙神的保护和看顾。虽然他还在旷野里落魄逃亡，但是他已经相信神已经帮助了他，他相信神必像母鸡把小鸡藏在翅膀底下一样，在这双强而有力的翅膀底下，他倍感安全，他可以欢乐地歌颂神。紧紧地跟随原文是附着、贴着、紧跟着的意思。那么右手呢代表了能力，说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用他的心全力地抓住神，绝不让神离开他，因为神是他的一切。结果神就用大能的手来扶持他，使他无法失落。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部分，这个诗篇的第三部分，神是我的保障，是第九到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九到第十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大卫在前面的经文都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到现在他才开始提到他的仇敌。虽然这个时候大卫还是在患难之中的，但是他相信神必施行公义的报应。仇敌要寻索大卫的命，但是神是他的保障，神必使他的仇敌下到地底下去的，意思就是说那是死人之地，神必使这些恶人失败，而且是在战争中被杀，死在刀下，因而他们的尸首就暴露在战场，成为野狗所吃食物。所以这一两节呢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大卫相信神必施行公义的报应。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在这里王当然是指大卫，所以他说王必因神欢喜。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君王，他也信靠神，因此他必蒙神的保护，他也因此可以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这个他是指神，所以指着神启示的人就是相信神的权柄，专心依赖信靠神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必因神夸口。而那些恶人呢是说谎的，神要塞住他们的口，叫他们闭嘴不准说话。所以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一节，实际上是大卫的一个信心的宣告。虽然大卫这个时候还是在旷野中逃难之中，但是他凭着信心，他宣告神必拯救他，他的仇敌必然灭亡。而后来圣经的故事大家也都看见了， 就神最后真的按大卫的宣告为他成就了一切，大卫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重新坐上了他的王位。好，那么我们这个经文本身的内容我们就查考完了。那这首诗篇是大卫在3000多年前写的一首诗篇，那我们今天来学这个诗篇，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和亮光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苦难中的赞美。那我们说了，我们在前面讲了，这首诗篇是大卫是在落难的时候写的。当时大卫为了躲避他的儿子，亲生儿子亚沙龙的追杀，仓皇地逃离了耶路撒冷，来到了犹大的旷野。所以他要面对明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样情况的这一个未来。所以对大卫来说，他现在真的是处在生命的旷野之中，不光是他生活在旷野中，他的生命也是处在旷野之中。在大卫的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但是这一次的苦难真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来背叛他，篡夺他的王位，而且要杀他。当时大卫是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年的一个人了，他在皇宫的时候是衣食无忧，呼风唤雨的，现在却因为逃亡流落到了旷野，这是多么大的人生际遇的反差。而且他还面对着众叛亲离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6章，我们看见当大卫逃难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中有一个平民叫示每，他居然跑到大卫的面前来侮辱他，而且咒骂他，用石头来砸他，但是大卫阻止了他的那些官兵来杀这个人。 OK， 所以当时大卫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从身体到心灵的完全的破碎。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还能不能像大卫那样说出这样诗篇的话，说神啊，你是我的神，你的慈爱比生命感还好。我们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大卫的赞美。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这不代表我们的人生中就不会有挫折、困难和苦难了。人的一生总是有高山、低谷、顺境和逆境。有可能你此刻正处在病痛之中，这个病痛已经折磨了你很多年，你也求神很多次，求神将它挪去，但是今天这个病痛仍然在折磨你。也有可能你正处在婚姻的极度的痛苦之中，面对这样的婚姻你觉得很无奈和很绝望，或者你已经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你觉得很困惑，我不是神的儿女了吗？为什么神还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还有一种可能，那么你正为你的儿女的叛逆而痛不欲生，你为他们流了多少的眼泪，付上了多少的祷告，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就是不改变呢？在这样的困境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还爱我吗？神啊，你还是我的神吗？你还可不可以像大卫那样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和痛苦之中，你愿不愿意走出来？如果你愿意走出来的话，有一条路可以帮助你走出这个困境，战胜你的苦难，那就是在苦难中你来赞美神。因为大卫就是这样做的。大卫在诗篇22篇中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的。因此大卫相信，我们也相信，苦难中你赞美神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有了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就能够战胜你的困境，走出你的苦难。所以让我们来效法大卫，让我们大声的在苦难中来赞美神，在困难中我们来赞美神，神你是我的神，你爱我，你是我的神，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但是可能你会说，神啊，我真的想赞美你，但我现在真的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了，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不是大卫。是的，你不是大卫，但是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成为大卫。大卫为什么他能够在苦难中，在困难中，他可以战胜神呢？他可以赞美神呢？是因为他与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非常的爱慕神，认识神，能够摸着神的心。因此神怎么说？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在英文中就是说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从英文你看得更清楚，神说大卫是一个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心，紧紧地贴着他的心的人。所以大卫说，你是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评价。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在苦难中仍旧能够赞美神的人，那是因为他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点，苦难中能够赞美神的原因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大卫能够赞美神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想知道，怎么样才能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说大卫，我们刚才讲了很久，说大卫他是一个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我们说大卫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诗篇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从大卫所写的大量的诗篇，包括这个诗篇63篇以及撒母耳记上下对大卫的描写，我们发现首先大卫他是一个极度的渴慕神爱慕神的人，其次因为他渴慕神爱慕神，所以大卫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神来亲密的相交，他每一天都会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单独的与神相处。我们在这里就不全部列举了，但是熟悉诗篇的人你都可以看见大卫在诗篇中他怎么写的。他说他在早上向神陈明他的心意，他在清晨聆听神向他说慈爱之言，他在晚上思念神等候神，他经常向神举手祷告祈求，神也听他的恳求，指引他当行的路。他不停地赞美神，他一天7次来赞美神，他常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以神为他的满足和他的喜乐。他渴望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求问神。这就是大卫和神能够建立这么亲密关系的秘诀。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点，渴慕神。弟兄姐妹，你渴慕神吗？我们说渴慕神是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步，渴慕神也是我们愿意来亲近神、寻求神和认识神的动力。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渴慕神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只有神才能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个需要。渴慕神也是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主的爱能够把我们的心牢牢地抓住，使我们成为爱的俘虏，陶醉在他的爱的里面，这就叫做渴慕神。就像雅各中的苏拉密语一样，他这样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在雅各书的1章4节。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缺少了对神这样的渴慕，那么你要真的要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光照你，到底是什么夺走了你对神的这个渴慕？是不是因为你生活节奏太紧张了、太忙了呢？还是另外有了爱慕的对象？ 这个另外爱慕的对象是你的爱情吗？是你的儿女吗？是你的事业吗？是你的金钱吗？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一些喜好吗？如果真是这些夺走了你对神的爱慕，愿你向神祷告，求神，你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你，并且将渴慕他的心再一次的赐下来给你。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渴慕神，我们爱慕神，我们当然就希望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所以我们来看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二点，每天分别出时间与神相交。我们说渴慕神是我们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步，那么每天分别出时间来亲近神，与神单独相处，就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必经之路。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想，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来亲近神。如果你是一对正在热恋中的男女，如果你们的感情和关系都非常好的话，你们每天最渴望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见面，是吧？就是要大家要互相能够见面，互吐爱慕之情，而且两个人能够单独的待在一起。当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越久的话，你就越了解和越认识对方，那么对方的每一个表情，对方的每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他的意思，你也知道他的需要，你不需要讲话的，你只要看他的动作和表情，你就能够贴他的心的，是吧？所以这就叫做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盼望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要花时间来朝见神，要和神常常的在一起，要和神好好的谈恋爱。如果我们要和神好好的谈恋爱，我们就必须每一天分别出时间来，而且希望是固定的时间，你就带着渴慕的心单独的来亲近神。我们怎么来亲近神呢？我们首先我们要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然后倾心吐意的向他祷告，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很重要的，如果你听见了神对你所说的话，你就要按他的话语去行，这就是你亲近神的途径。我们经常这样说，读经好像吃饭，祷告好像呼吸，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天不吃饭，我们更不可能一天都不呼吸。所以我们说读经，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只能通过读经，你才能够怎么样认识神，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我们说神的话也是我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神通常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因此圣经也是我们生活和行事为人的准则，圣经当然也是我们成长的粮食，我们灵命成长的粮食，是我们每一天都不能缺少的日用的饮食。那么祷告呢？我们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和我们的神可以直接相遇和相交的途径。有这么一句名言啊，他说，当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跪下，倾心吐意地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是地和天真实的连接，魔鬼撒旦的一切攻击和搅扰就无法得逞。换句话说，当地上神的儿女与天上的神直接相连的时候，就能得到神的大能和大力，就能战胜魔鬼撒旦的一切诡计。所以我们怎么说？我们说祷告是打开神无限恩典和能力的钥匙。 所以我们说读经祷告在我们和神亲近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我们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三点，有根有基的生活。我们说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默想亲近神的生活，也是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我们这个枝子要连接在主耶稣的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能从神那里得喂养、得能力、得生命，我们的生活才能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生活。根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是隐藏的，但是有根有基的生活是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能够胜过外面一切风暴和苦难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讲一个我听过的一个牧师讲的一个见证哈，在美国的北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这个小镇的中间有一条一个大道，非常漂亮，大道的两旁呢就种了两排高入云天的那种参天大树。那么有一年呢就来了一场非常强的风暴，等风暴过去以后，那里的人就发现在这两排的这个参天大树里面有两棵大树，树的树根已经完全的被拔了出来，这两棵大树完全的倒塌了。那么那里的人就研究为什么这两棵大树倒塌了，别的大树都没有倒塌，结果他们就发现这两棵大树的树根不是深深的向地底下扎下去，而是横向的生长了，可能这个树根长到一定的时候它碰到了石头地，所以它没有继续向下扎根，而是向两旁生长了，所以当风暴来的时候它就没有力量来支撑住这两个大树，所以这两个大树就彻底的倒塌了。那么另外呢，有植物学家也告诉我们，一棵大树的根部的深度，树的根部的深度和这个大树在地面上的高度是相同的，而且要扎这么深的根是需要很多的年日，树的根部才能够扎得这么深。我们现在来看两幅大树的照片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在外面看见的一个大树，这是一个参天大树，非常的茂盛，但是我们看不见它的根，到底它的根有多深。我们来看另外一张，我们来看这张，真的我们看见，这都是照片啊，这不是画，它是真的是用那个透视相机照的，在这个地面的这个树的高度和这个根的深度大家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大树能不能耐得住风暴的摧残和考验，关键在于它的根部是不是扎得够深，当根部扎得够深的时候，这棵树就生长得越茂盛高大和健壮。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年复一日日复一年的每天的单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与他相交，才能和神建立一个稳定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和神建立稳定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扎根的生活，而扎根的生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没有捷径也没有快餐。当我们与神有了稳定亲密的关系，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风暴面前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困境和难处面前我们就不会一下倒下去，我们就有力量像大卫一样来说，神你是我的神，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有这样一个名言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与神没有稳定亲密的关系，他一定是外在生活的奴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和神没有稳定亲密的关系，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环境来搅扰，你外面的环境发生一些事情了，我们就很容易烦躁、生气、忧虑、埋怨。最重要的是当真的有困难和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会被压垮了。所以我们说与神建立稳定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有根，与神建立稳定亲密的关系就是过一个有根有基的生活，而一个有根有基的生活就是基督徒得胜和得力的秘诀。好，我们现在 讲几个小见证，然后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首先请 Sandy 姊妹来分享一下她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见证。
感谢神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见证。在过去的大半年中，很感恩我可以有机会到祷告中心来学习，让我很真实的经历到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必要来亲近我们。透过分别出更多的时间给神，神也在我生活的不同层面来祝福我，使我更多的来去认识他。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每次当我们想要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要来让我们去经历他。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更想去亲近他。十月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月份，我的同事开始放产假，我的工作量变多，还有家里有一些事情发生，再加上我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考试，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忙碌。但是神帮助我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以及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一一完成所有的事情。除了是神的恩典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原因。在十月份，除了我平常的工作还有服事，我见证到两场我们弟兄姐妹的婚礼，并且在当中有份帮忙在敬拜的服事，然后也参与了祷告中心的带导者训练课程，还有有机会参与第一次E2 写预言信。如果你们当中有参与的，可能有些预言信我有份帮忙写的。然后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其实做了好多的事情，特别是在我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因为根本自己就不能专注。特别其实那几天就是我考试的前几天，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可能事情都会被就是搞砸了。但是神最后却使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结果，我感受到与神同工的美好，自己也突破和成长了。我相信这跟每天与神建立关系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早上我有真的坚持跟弟兄姐妹来一同读经和祷告，然后我深深的感觉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只要尽力去做我们的部分，神一定会为我们来负责。听起来我的生活好像很忙碌，但是其实我知道我一点都不疲惫。昨天有人跟我说，他觉得可能是我太贪心了，然后我想一想，可能我真的还蛮贪心，因为我很想要知道神能够带我完成多少的不可能。我真的很渴慕神在我生命的里面做更多的事情。诗篇说，我活着的时候要称颂神，要奉神的名来举手。谢谢神让我明白大卫这份由衷对神的赞美还有感恩。愿弟兄姐妹也可以真的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以及服事，我们更多的一同来亲近神。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要去亲近神的时候，神也必要来亲近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让我们更多来经历他的爱还有他的恩典。谢谢大家。
谢谢先帝姊妹，是他，这是他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也再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2002年年底信主的。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很渴慕神，所以我和神有过几年的蜜月期，我真的天天来见他。但是随着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的服事开始增多，很多的服事，而且我自己经营的生意越来越忙，所以我和神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当然我和神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那么我的和神关系疏远的结果呢，就是造成我的信仰生活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公式化，我对神的渴慕也随之越来越减少，甚至到了一个不冷不热的阶段。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有一个深深的遗憾和不满足。这 这个不满足不能用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在教会表面上忙碌的服侍来填补，因此我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不快乐，甚至有时候会感受到空虚。那就在这个时候，2012年也是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我在一次外出旅行的时候，我无意中读到了周金海牧师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开启了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知道我的属灵生命急需要被神改变和更新。于是我真诚地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和神说，求神赦免我贪爱世界，求神赦免我远离他，而且我求神让我能够再一次的渴慕他，而且被他的圣灵充满和更新。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神很快就为我开路，让我去了香港。那么在香港我参加了甘泉季刊的一次的培灵特会，那么在这次特会上，我被神的灵大大的触摸，我被神的灵彻底的更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极度的渴慕神，我开始大量的读经祷告，阅读各类的属灵书籍，而且开始不停的去参加各类的特会，国内的国外的，我到处去参加福星培灵各个特会。在布里斯班的一个特会上，神亲自呼召了我，要我出来全职服侍他。说老实话，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生意正在走上坡路，所以我有很大的挣扎。但是当我最后顺服神的带领，愿意全职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这是神对我回应他的呼召的一个印证，同时神也借着我读经的时候光照我，让我知道我对他的渴慕以及和他的亲密关系不可能靠到处跑特会来维持，我需要安静下来，我需要和神好好的谈恋爱，我需要每一天读经祷告默想亲近神，踏踏实实的和神来过日子。只有这样每天与神的相交生活，才能让我这个枝子紧紧地连接在主耶稣的这个葡萄树上。我是2014年被神呼召出来服侍他的，那么在这几年跟随神的道路上，当然有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灰心，也曾经想过放弃，也有过很多的软弱。但是因为我每一天我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会亲近他，我会将我的难处交给神，我会向他求问，所以每一次神总是借着读经祷告的时候亲自的来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凭着信心继续的能够有力量来跟随他。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每天的都来亲近神，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有根有基。最后我再讲一个小见证，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在太平天国清朝的时候，官府抓住了一个非常爱主的敬虔的老姊妹，然后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否认你的信仰的话，我们就送你上天去。这个老姊妹非常平静的面带微笑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用送我上去，我已经在那里活了50多年了。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都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下面让我们再一次的用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再一次的来赞美我们的神。